路加福音第三章
21节，
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。22节，我还是读给弟兄姊妹听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，路加福音第九章28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，93节我读给大家听。说了这话以后，约有8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。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34节，他们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，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。声音住了，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。当那些日子，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，一样也不告诉人。我们最后再看同样一章第51节，还是我读给大家听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然后我们再看，我们看第18章31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4章50节，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，正祝福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，他们就拜他，大大的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好，我们把这些话存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再有一天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晚上你又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再一次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。主，这是何等的权利，因为你特别恩待我们。主，是你看我们配能够把这一点时间分别出来，能坐在你的脚前。所以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对我们深处说话，不是外面一点点的热闹或者是兴奋，主，但愿有一些话带着永远的价值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手中。我们不知道你圣灵要做怎样的工作，但是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我们仰望你，今天晚上借着你的话再次向我们示明。当我们一同交通到做门徒这件事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人，我们承认我们是迟钝的人，我们需要你开我们眼，需要你把你自己的话启示在我们深处，也需要你的能力，也需要你的恩典，能够叫我们起来走这条荣耀的道路。我们的主，但愿不只是唱诗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说把我们自己所有献上。主啊，但愿我们真实纪念，这是一条道路，这条路一直摆在我们的前面，所以我们提醒我们自己，前面有更艰难的道路，有更艰辛的生涯，但是我们主，靠着你无论如何的艰难，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。在这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主，叫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往前。主啊，不因着受你的对付而发生任何的抱怨，主，让我们有一个平静安息的心，当我们一步一步跟随你的时候， 让我们真实能够学习一些美好的功课。主啊，我们把今天晚上这点时间交在你手中，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，你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说话。主啊，我们真实仰望你，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，但愿今天晚上这段时间能蒙你永远的纪念。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
阿门。
我们都知道，昨天跟今天晚上我们要一同来看怎样做主的门徒。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来找到答案。这次呢，实在说来，我们是用整本的路加福音做我们的蓝本，希望主借着路加福音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人怎样做主的门徒。我们已经看见过，根据路加福音，我们主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是从他降生一直到30岁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一共有30年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从他30岁一直到他33岁，那就是有3年的期间，就做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，那就是到了从第4章一直到路加福音第9章，到了变化山上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大概这个中间经过了3年。然后从第9章一直到路加福音第24章，你发现虽然这是一段很长的记载，但事实上呢，只经过了6个月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我们主的一生可以分作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最长30年，第二个阶段有3年，是从第4章到第9章，然后从第9章到第24章，我们知道总共只有6个月的情形。那从我们的主第一个阶段，我们就能知道什么叫做做主。我们昨天晚上说过，做主的门徒就是与主同额。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主怎样在30年在成绩之中间经过，他满了能力，满了恩典，满了使命感，他知道他来到地上做什么，他是个从来不肯浪费一分钟一秒钟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主，他能够安静的等候在神的面前，一点不匆忙。他不只爱慕神的旨意，当他爱慕神旨意的时候，他就爱慕神的时候，他觉得如果一件是神的旨意，他不一定就做，乃是一面是神的旨意，又是神的时候，他就做。30岁以前，因为神没有动，所以他不肯动；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，所以我们看见他就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根地。头一段是从降生到12岁，我们说过这一段让我们看见我们主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他凡事上都依靠我们的神。那个生命就是生命树三个生命树的生命所代表的。所以你看见他像婴孩用布包着放在马槽。弟兄姊妹，和我们的主本来就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整个宇宙的能力都在他手中。但是呢，他情愿当他降生的时候，像婴孩一样被用布包着，然后放在马槽里。那么牧羊人告诉，不是这个天使告诉牧羊人说，这就是记号了。 如果在地上你要认识有一个人他是弥赛亚，如果在地上你要找到一个人将来是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，如果你在地上要找到一个人将来要坐在以色列他的宝座上，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主基督，那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说是用布包着的一个婴孩，而且放在马槽里。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他没有降生在王宫，他没有躺在鹅绒床上，伯利恒没有一个空房围着他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所以那天主耶稣降生的晚上，那一次的降生可以说整个的地上天上有赞美的声音，但是地上一点的反应都没有。我们都知道在大卫的城里竟然没有一个空房是围着他。我曾经看见过一张漫画，这个漫画很有意思，这个上面的标题啊叫做不幸的降落。刚好有一个人呢从飞机上跳伞跳下来，那么他要降落，就在要着地以前呢，刚好啊有一队的军队，那么那个刚好这个他们在那里操，刚好他们在那里啊踏正步，而且往前走。那每一个人呢都拿着枪，枪上面都上好了刺刀，然后呢所有的刺刀都是向上的，所以这个是叫做不幸的降落。这幅漫画就叫我想起圣诞夜那一夜所发生的故事。我们的主，你如果要发现他，不是在我。你如果要找他，不是在鹅绒床上，我们主是从马槽开始的。如果你我要做主的门徒，你要怎么选择你的开始？你怎么开始做主的门徒？你怎么开始起步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他守徒的时候是从伯利恒开始的。你想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，你想我们这些要与他同额的人，我们能走另外一条道。所以做主的门徒就是与主从伯利恒一同动身。我们的主是从伯利恒动身，你我从哪里动身？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第一段就是三十岁这个第一个前面的阶段，我们发现十二年乃是告诉我们他的生命乃是卑微的生命，隐藏的生命也是依靠的生命。做主的门徒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隐藏的生命，是卑微的生命，是被弃绝的生命，也是依靠的生命。这是第一段。那第二段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，我们的主有一个生活，那个生活叫做赴俄的生活。他说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感谢主，就是依着这句话他跟着父母回去的。然后他看约瑟怎样做木匠，他也怎样做木匠。我们昨天说过，我们的主他创造了千山的牛，万山的羊，太阳星星月亮银河系牛郎星织女星都是他创造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宁愿用着父旨意的缘故，他受了许多的限制，他失去了许多的自由。就在这样的功课里面，他学会了知
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他和父这样做他就这样做。弟兄姊妹，从这件事情上你就知道我们总是没有自己的人。一个没有自己的基督徒不是在讲台上讲的，他可以讲很好听的道，可以用很美丽的词藻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人也许是充满自己的人，他用最属灵的词藻来包装自己，叫你看见他的美丽，叫你看见他的荣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主不是这样。那十八年，我们主完全失去他的自己，他完全把自己倒空，好像他什么都不会，好像他什么都不能。约瑟怎么做，他就照样的做。弟兄姊妹，他真正能照着他约瑟那样做，现在他才能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天父怎么做他才怎么做。所有没有在家庭里面学过功课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他说我是一个顺服神的人，我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，是一个倒空的人，是一个跟完全跟随主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看那句话不准不真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经过了三十年。这三十年没有人看见他，但是我们的主看，神看见，因为圣经说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根地。到了三十岁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终于走完了父叫他所走的那条道，他终于过完了那个父额生活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他真的走完这条路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圣经怎么说呢，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软弱，我们实在说来，今天我们需要太多太多的祷告。祷告代表什么？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，祷告就是证明说我们什么也不能，证明说我需要依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能够凭着自己站立的，但是等到他走完了三十年的时候，你看见最后的一段路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天不能再向我们的主关闭，真的经过了十二年隐藏的生活，依靠的生活，卑微的生活，真的经过了十八年怎样的一根刺在我们主的身上，怎样的附着那个额来跟随他的父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天不能再向我们主关闭，天终于开了。四百年之久，从马拉基以后天从来没有开过，那四百年没有起始。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当中隔了四百年，这四百年天可以说像铜墙铁壁一样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神看见在地上有一位完全照着父神的旨意，完全满足父神的心意，他终于走完了这三十年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天不止如此，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
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一段的日，这一段的过程，这一段的那个、这一段的生命的过程，在神的眼光中完全的满意。这一段我们主所经过的，完全满足父神的心。现在我们的神藏不住了，他藏不住他内心的喜悦。天上终于有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主在地上第一次，天开了，不止天开了，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主在地上走完的第一段路，一共是30年，漫长的30年。但是感谢主，果然我们的主是完全照着父神的旨意，他是为着父神的旨意来。他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你为我预备一个身体，乃是为着要遵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怎么遵行他的旨意，怎么遵行父神的旨意呢？他过一个生活是父额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第一段的日子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能呼召这世界上的人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昨天说过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。我们主为什么能说这句话呢？因为他走了30年的路，从伯利恒开始，一直到天上有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只有他能够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我们说过，前面是得安息，现在是享安息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都得着安息。你有没有享受这个安息？问题在哪里？你有没有做主的门徒呢？你有没有起来与他同额呢？我们昨天说过了，我们的主如果是他的额，他是木匠。弟兄姊妹，他从苦难学了顺服，在那18年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的主他的的确确知道，当这个额放在我们的肩膀上的时候，那个木头和我们肩膀的角度是刚刚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身上所背负的轭，通通是定做的，通通是算好的。所以主给你的父母是全世界最好的父母，是老师，全世界最好的老师，上司是全世界最好的上司，你的兄弟姊妹是最好的兄弟姊妹。你我如果希望成熟，你我如果希望安息，弟兄姊妹，主已经把一个额放在你的肩膀上。如果你要属灵，如果你要跟随主，如果你盼望丰富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所给你的已经就是已经是最好的。为着有一个目的，叫我们能做主的门徒。所以做主的门徒最好的工作室，就是你所处的家庭，你所在的公事房，你所在的学校。凡是在这些工作室里面没有学到功课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
我们就很可惜，因为就是在这些地方，主叫我们与他同合，来做主的门徒。那么弟兄们，我想我不必再多说了，在第一段你很明显的，我们主在地上的日子他所经过的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与他同合。他有一个额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他的额是轻省，他的额是容易的，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。所以但愿没有一个人因着他的父母抱怨，没有一个人因着他的师长抱怨，没有一个人因着他的上司抱怨，没有一个人因着主给他的环境抱怨，没有一个人因着主所给他的气候，主所给他的各样的情形抱怨。弟兄姊妹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主就借着这些环境要让我们来做他的门徒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，到底主怎样的教导我们来做主的门徒呢？那要更多的明白怎样做主的门徒，那么我们在第一段是讲的定义，做门徒的定义就是与主同额。那么第二段呢，更进一步了，我想弟兄姊妹，最简单，我们不要讲道理，我们让主的一生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光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怎样来做主的门徒。虽然我们的主在第一段他是隐藏在父的面前过了30年，虽然他生长在耶和华面前，如嫩芽，嫩芽表示那个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生命是永远隐藏的，树根是看不见的。但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神对于一棵树的旨意只是它的树根，不是。等一等，你看见因着他看不见那个生命是丰富的缘故，结果这个生命就满溢出来，结果在地上我们就看见了。你看见树干树枝伸展到空中，你看见树叶是那样的青绿，那样的茂密，充满了生命，欣欣向荣的光景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生命，但这个生命所以欣欣向荣，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段的生活是活在神面前的，有一段的日子是隐藏在神面前的。他所以能够欣欣向荣，那个秘诀乃是在于看不见，看不见的乃是看得见的原因。那弟兄姊妹，看得见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见证。基督徒不只是与主同合，基督徒在地上有一个使命的，那个使命就是叫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与我们同合的那位，叫人看见主的荣耀，也能叫人看见主的美丽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叫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羡慕。那请我们记得，这就是我们的主从第三、第四章到第九章那里面圣经所给我们形容的那3年之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感谢主，果然人在这个世间找到了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，没有一个生命像他那样美丽，也没有一个生命像他那样的完全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你会觉得非常稀奇，因为 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他碰见了好多瞎眼的，好多瘸腿的，好多生病的，好多软弱，怎么会这么多病人，这么多软弱，这么多瞎眼的，这么多瘸腿的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？特别是从第四章到第九章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个生命从人间经过，凡是他所到的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所看见是瞎眼的，是瘸腿的，长大麻风的，软弱的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瞎眼的，一直等到你遇见主。你我从来不知道我们是瘸腿的，你如果真的看见一个人是那样的健康，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面有菜色，一直等到你见到一个健康雄伟的人，满面红光的人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软弱，什么叫做残缺。我从前在读书的时候，在美国一个地方，在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园，那个公园的附近啊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村子，叫格林威治村。到过纽约人都知道，那是很有名的嬉皮的大本营。那么嬉皮有一段呢，可以说就把那一带都占领了。到了公园去，你看，通通是嬉皮。这个嬉皮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他们很聪明的一般人，他们普通的衣服和我们穿的不一样，他们呢拿一块地毯当中挖个洞，然后他套在头上面，然后这就是他们的衣服。那么男的头发也很长，女的头发也很长。那么实在说来，你走公园里走过以后啊，你实在有的时候分不出来哪一个是男的，哪一个是女的。所以后来啊，我们终于找到了，我们后来还是能分出来两个，你从背影看过去，两个都是长头发，但你能看出来哪一个是男的，哪个是女的。那个穿高跟鞋一定是男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对于嬉皮来讲啊，你晓得说这个他们什么都是倒过来的，而且头发很长很长。那我每次呢，这个因为这个去到学校去的时候，一定要经过那个公园的，那个公园叫华盛顿广场，一定要从那里经过。那每次经过的时候很稀奇，有的时候忙得不得了，忘记理发了，其实头发很长很长了，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头发很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和这些嬉皮比起来啊，这头发还是短的，你从来不觉得你自己很长很长。但是每一次礼拜六，那个时候我们有八位弟兄在那里操练为主说话。那么稀奇的呢，里面有一个弟兄啊是有名的绅士，他每次啊他的头发都是雪亮雪亮，他的皮鞋也是擦的雪亮雪亮，那是穿的雪亮雪亮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一次我印象深得很呐、啊。我因为我们这个读书来不及擦皮鞋啊，所以这个皮鞋上面带了很多的泥巴。然后我们在一起祷告，我稍微啊把眼睛稍微一睁一看呢、啊，就发现我的泥巴上面通通是又黑又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好我那双鞋就在那个弟兄那双鞋的旁边，那一双鞋是又漂亮又好看。在那个衬托底下，我才发现，哎呀，我真是误会呀，我真是难看。我不知道自己头发是长，你看看他那个头发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我们的主说，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们的主是真正健康。所以这一位主带他的生命是完美的生命，是荣耀的生命。只要从这些人中间经过，就显出有这么多瞎眼，有这么多瘸腿的，有这么多长大麻风的。我们的主不需要指着指头说你有病，我们的主不需要说你有菜色，不需要。我们的主不需要说你是长大麻风的，长大麻风遥远就说我不接近了，我不接近了。弟兄姊妹， 所有从主的面前经过的都要觉得自己是无悔的，都要觉得自己是软弱的，都要觉得自己是失败的。这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第二段的时间。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健康，请我们记得，属灵的健康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洁。什么叫做成圣的生活？弟兄姊妹，你我蒙恩得救了，我们自然就因信称义，没有错。如果我们从圣灵入门，我们就应当靠着圣灵成全。如果我们真的做主的门徒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有一个生活是个成圣的生活。因为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说到圣洁的时候，懂得希腊文的、懂得圣经思想的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成圣这两个字就等于我们身体健康这两个字，一点的疾病也没有。你看见一个，今天呢我们说一个人满面红光要小心，很可能他高血压，那个不见得是很好很好的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，你看见我们的主真的从人中间经过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是非常非常的健康，他是没有病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生长？为什么我们与主同额？弟兄姊妹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叫我们能像他一样的圣洁，一样的谦卑，我们身上的谦卑就是主的谦卑，我们身上的温柔就是主的温柔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人与我们接触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人就看见了基督的荣耀，看见了基督的温柔，看见了基督的仁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让人看见我们的主，这就是我们的见证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一个做门徒的生活乃是圣洁的生活，是与罪没有关系的生活。一面我们的罪都在主的血遮盖底下，另一面我们靠着这个生命能够胜过所有罪恶的罪，罪不再捆绑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看见你不需要在那里指责别人说你是罪人，不需要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从哪里经过，你看见自自然然就是主自己的见证，这个就叫做做主的门徒。我记得我在这个东港受训的时候，那是很早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因为我抽签抽到空军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预备军官呢是在东港。那么就受了四个月的入伍训练以后，然后我们就留下来做了幼校的教官，就是说那些将来飞将军的那些的老师，我们教数学啊，教物理啊，我们，所以那个时候在大学这个就是有好几个都是留在学校做教官，那么都是为人师表的，都是为人师表的。那么我们呢就在这个营地里面，我们常常因为大家都是做教官的，而且大家思想都很近，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话。那么在这些人中间，他们很快的就发现我是基督徒，发现我是不只是基督徒，而且是耶稣迷。那么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，他们有几个同学在一起说笑话，你知道不信的朋友啊，这个笑话大概总是几类的，大概讲来讲去总是一个方向，所以讲的时候我们口沫横飞，讲得非常非常的开心，而且呢那些他们觉得是很幽默，而且觉得非常的有趣，非常非常的高兴。 结果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这些笑话，我不知道，所以呢我就懵懵撞撞的就进来了，进来了也没有，因为也没有敲门，因为他们正在那里笑哈嘻哈，那么我看他们很高兴的样子，我很想也知道他们讲些什么，结果没有想到我一进来他们一句话也不说，哎，我说你们继续啊，你们照样讲你们自己喜欢讲的，他说不可以，耶稣没来我们不能讲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我们没有一个意思说你不要讲这不要讲那个，但是弟兄姊妹你明白吗？这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的，这些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但是如果这里有一位真的相信我们主的，他真的在耶和华面前伸长如美啊，他真的有一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，他真的过一种生活是富额的生活，那弟兄姊妹不需要你奋斗，不需要你努力，你不需要挂个牌子说我是耶稣没，不需要，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到什么地方你看见，就像我们圣经所说的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也是地上的盐，那个时候在圣经那个时候没有冰箱的，是盐能起了防腐的作用，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腐败的，是水能够防止这些腐败的情形的，弟兄姊妹主要得着一般的门徒，这一般的门徒在一个社区里面，在一个学校里面，在一个公司房里面要产生很大的影响力，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但愿你看见做主门徒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，温柔的生活，忍耐像我们的主忍耐一样，谦卑像我们的主谦卑一样，我们谦卑不来，我们每次骄傲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我们和他同额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他是谦卑的，我们就看见他是忍耐的，我们就看见他是温柔的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的你我就磨成生儿子的形象，你一碰到罪就像碰到火一样，你稍微撒谎一点，弟兄姊妹你过不去，我永远记得很清楚很清楚，特别是得救没有多少，没有，我记得我很年轻就得救了，那么那个时候呢大概刚刚得救头几年，因着要跟随主的缘故，我就祷告说主啊，求你叫我做一个话语在舌头上受你约束的，一个真的肯在舌头上受约束的人就是一个真的肯服额的人，你看一个人是不是主的门徒，你听他说话就可以，有的人站在讲台上没有受约束，有的人在讲台下没有受约束，你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不错，他不一定是主的门徒，如果他真的做主的门徒，你看见每一次他都要接受撒拉弗的那个炭火，他每一次来到主面前都会像耶利也都会像以赛亚所说的，我有火了，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，我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从来没有跟随过主，也许你还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多么会撒谎，话语多么准不准确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呢很容易把一件事情啊，把它加上我们自己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你不好好跟随主，弟兄姊妹，你我不知做过一个游戏，很有意思的，就是我们让一句话从一边传到最后一边，我们看看最后能变成什么样子。那么这个起头呢要讲清楚啊，所以这个起头那个话呢是写在纸头上面，因为将来有这个有为证，对不对？那个话什么呢？话就是薛弟兄在教会白净衣物，这个大家听懂吗？薛弟兄在教会白净衣物， 然后呢只是第一排不是没有多少人的，从一排传到最后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薛弟兄在教会摆件衣服，你看见吗？明明在这个聚会里面你算来算去最多是500人了不起了，结果呢你告诉那天晚上真是有主的祝福，我们来了1000人，那如果来1000人要叠起来站着才可以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我们的基督，你如果我们是跟随主的人，我们不可能说话凭着我们自己喜好说的，我们不可能凭着感情说的，有许多事根本不是真的。你说到有许多时候是因为你不喜欢这个姊妹，你巴不得他跌倒，所以呢这些话就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舌头是没有受过隔离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你没有好好跟随主，你就不知道我们多么会说谎话，我们的话是多么不准。如果我们真的跟随主的话，你有一点点的谎言甚至是白谎，你里面就过不去了，你里面就不平安了，你就要到主面前求主用他的血来洁净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做主的门徒从舌头开始，在舌头上没有复过额的，你怎么能盼望在别的地方复额呢？做主的门徒不只是谎言不能说的，闲话也不能说的。这不是甜和咸的不同，闲话就是空闲的话的闲话。为什么闲话不可以说呢？许多的闲话都是真的话，你不要以为真的话就可以说，没有这件事。所有的闲话常常是真的话，但这些话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说2遍，今天你说一遍，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句句都要供出来再讲一遍，那个时候要再讲一遍。你今天在背后讲别人的闲话，有一天呢在众天使面前你别人就听见你讲他的闲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看见闲话的确是把我们生命漏掉的。你说为什么今天闲话这么多，在神教会里面为什么闲话这么多？弟兄姊妹，有那么多的需要才有那么多的供应，你试试看为什么闲话那么多呢？你巴不得多说一点，他巴不得多听一点，所以闲话就多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每次人都跟你说闲话的话，就证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人到垃圾是倒在哪里啊？倒在垃圾桶里面。有没有人把垃圾倒在你的饭锅里面呢？没有的。那为什么别人老把那些垃圾倒在你的耳朵里面呢？因为他老早算好了，你的耳朵就像垃圾箱一样。所以呢，你既然有需要，他就有共鸣。所以你看好了，喜欢讲闲话的人，他只找有的人讲，有的人他知道这些人都喜欢听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一个从来舌头没有说约束的人，你希望他能起来为主说话，那是件稀奇的事。你要希望能够叫他起来为主说准确的话，那是稀奇的很。东方有3个博士来朝见主耶稣，圣经什么地方说3个博士啊？圣经只说几个博士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他会说3个博士呢？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只说几个博士。圣诞夜的时候，你普通看一眼话剧也好，是演圣诞话剧的时候，你看见牧羊人来朝拜主耶稣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几个博士也来了，然后一个献黄金，一个乳香，一个牧羊。我问弟兄姊妹，如果那些从东方来的博士圣诞夜就已经到了，他一定坐喷射机来的，否则怎么当个晚上就到了呢？所以你知道说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这个博士来朝见主根本不是圣诞夜的事，已经过了1年的事情， 主耶稣已经不再是婴孩，已经变成小孩了。如果是婴孩的话，那天晚上这个希律王根本就要说，凡是今天晚上或者这个礼拜杀这个婴孩，通通杀掉。他不敢说，他说两岁以里通通杀掉。那个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小孩，不再是婴孩了。那弟兄姊妹说都差不多，你想想看，我们难得好，我们从来不好好的在那里读主的话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这个训练。不光是说闲话，而且多话。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姊妹话多，弟兄的话有时也很多。有的人觉得姊妹的舌头长一点，我不相信。你若量差不多，有的弟兄可能舌头还要长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人话停不下来的。有的人问我说，到底我们怎么样能为主说话，什么样的人主能用他来说话？有一件事要记得的，凡是能肯为主不说话的人能够为主说话。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为主不说话？你能不能为主不说闲话？你能不能为主不说谎话？你能不能为主不多话呢？弟兄姊妹，如果连我们舌头我们都没有受过约束，舌头都不能让圣灵来约束我，来约束我们，你能说我们是负轭的人吗？你能说我们是跟随主的人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如果你希望我们这个人是准确的，你发现我们的话就代表了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用最少5年的时间，很感谢你们在这都年轻得很，如果你好好的用5年的时间来跟随主，做一个受主约束的人，也许过了5年你才开始说诚实的话，你信不信弟兄姊妹？一个说谎的人，一个说闲话的人，一个多话的人，甚至一个人说脏话，说粗俗话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你想他能为主做见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一个跟随主的人是常常受主约束的人，那不止如此，你会怕罪像怕火一样，一点点的罪，甚至于心意里面的罪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不能不到主面前求他的宝血来遮盖你。弟兄姊妹，不要随便的让罪来做你的主人。你要说，主啊，但愿我这个人受你的约束，我已经是你的人，没有我从前是罪的奴隶，今天不可能再做罪的奴隶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一面你看见说，所有我们犯得救以前所有的罪都在他的宝血底下，我们若是犯了罪，有的时候我们犯跌了一跤，我们犯了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不光保守我们的嘴唇圣洁，不光保守我们的行为圣洁，弟兄姊妹，也能够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叫罪不在我们身上做王。弟兄姊妹，罪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，你非做不可，你非行不可，你非犯罪不可。世界上的人做了罪的奴隶，我们今天也做罪的奴隶吗？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在做的是保险的，包括站讲台的和不站讲台的。如果不是做主的门徒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试探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像大卫一样。你看见在美国有好多 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视布道家，神非常非常的使用他们。但什么时候一不跟随主了，就失败了。那个失败，那个羞耻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有一个弟兄说，他说我人问我为什么这样，他说我问自己已经问了1000次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他的难处是从小就有的。如果他少年的时候就是跟随主的人，他如果眼睛叫他犯罪，他宁可除去那个犯罪的，就让十字架除去他犯罪的机会，那弟兄姊妹，到了他大的时候，这个难处就过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做主的门徒是从少年时候开始的。你不要以为说有一天你为主说话了，能够救千千万万的灵魂，你就不会跌倒了，没有这件事。你在哪一件事情上没有好好的跟随主，结果有一天就要吃那个果子的。人的一生要经过三个大的考验：年轻的时候情的考验，再年长一点的时候钱的考验，最后权的考验。你看见说，所有跟随主做主门徒的，都是靠着主的恩典，能在这个三个不同的阶段能经过这些的考验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不要等到年纪再大一点，就是现在，就是今天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主来光照你，让主光照你，让你看见说你在哪一件事情上行立志行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。弟兄姊妹，怎么办呢？让圣灵借着十字架砍去我们所有犯罪的机会，连那个机会都不给他。从前有一个年轻弟兄很骄傲告诉我说，因为他的试探呢到了一个地步，已经到了他的卧房了。然后他告诉别人说，虽然呢这个试探到了卧房了，我可以说是完全得胜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真正拒绝试探，真正做主门徒的，不是到了卧房了，已经太迟了。在大门试探在大门口的时候就应该拒绝的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你千万不要说我们得救了以后意志没有用，做主的门徒意志是最有用的。你如果要跟随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会看见说，许多时候，比方说像我们主说的，凡看见妇女动一念的，动了一念的，就是与他犯奸淫。这什么意思？在希腊原文那个看不是第一次的看，是第二次的看。第二次你回过头去看，有了犯罪的念头了，那这个就犯罪了。所以今天如果撒旦把一些犯罪的思想射到我们里面来，头脑里面来，这不是罪，不要忘记，这不是罪，乃是等到你说好，我愿意接受这个思想，这就是罪了。马丁路德说得很好，你没有办法叫鸟不从你头上飞过，但是你可以不让鸟在你头上做窝，这个你办得到的。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不看第一次，这个办不到，除非我们今天在走在马路上闭着眼睛的，这是不可能。尤其今天犯罪堕落，特别在这个色情泛滥的都市里面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没有可能不看第一次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撒旦把这个思想射到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如果意志赞成了，这就犯罪了。你意志不赞成根本不是罪，你做梦的时候做的事根本不是你意志做的，这不是罪。但是什么时候你清醒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意志属于你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意志赞成了，你就犯罪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约翰书信告诉我们， 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不犯罪，我们可以不做罪的奴隶，因为这个生命就是脱离罪权势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逃避罪恶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们要逃避偶像，要逃避淫行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罪要离开越远越好，到了卧房已经太晚了。当这个罪还一开始有一点点影子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容忍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一生最大的污点，他到了埃及撒谎了，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？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那个谎是怎么撒的？迟早有一天非撒那个谎不可。他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要撒那个谎的？他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开始，就已经撒了这个谎。已经要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，他已经和撒拉已经商量好了，你要做我的妹子，否则的话很危险很危险。为着要抢救自己，在大河的那一边就已经准备撒这个谎了，迟早有一天他要撒这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这个罪恶的隐意还没有发动以前，你觉得有一点危险以前，请你记得，你应该远远的逃避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罪，对于罪极端不要紧，你不要怕。有的人心肠太好了，哦，觉得这样对罪太不够意思，这个对罪好像太残忍了一点。弟兄姊妹，所有对罪仁慈的人都是对自己残忍的人，叫你不再做基督徒。参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参孙把他的头发剪掉，就告诉我们说他不再做那些人了，奉献的能力就没有了。让我们记得，等到我们真的不再做门徒的时候，头发有一天还可以长得起来，眼睛永远看不见，属灵的眼光不会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。所有不失去了做主门徒的人，这些人就像参孙一样，有一天要做小丑的。参孙结果在戏园子里面做了小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我们没有那样完全的跟随主。所以我的弟兄姊妹，这些需要时间的。我为着你们在你人生的早晨就信主，我为着你感谢主。在你的面前有五年有十年，让圣灵在你身上雕刻你，制作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怕罪像怕火一样，你看见有一点点，你要逃得远远的。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这样来跟随主的话，你愿意这样来赴俄的话，那么有一天你看见，你不需要在那里说我要做光，我要做盐，不需要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世人看见，你的父母看见了，你的父母最认识你了。他打了你的右脸，你把左脸转过来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转过他的左脸，做父母的里面有感觉。父母的心也是肉做的，你不要以为说你的父母不容易得救，你不要以为说你的父母不容易属灵。难在哪里呢？我们在家里是不是跟随主的人？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？如果是主的门徒，我们就圣洁，像主一样的圣洁。什么时候靠着主的恩典能胜过罪？什么时候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？这就是健康的生活，这就是没有病的生活。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了那一天你才发现，在你周围的都是瞎眼的、缺腿的，在你周围的都是软弱的。现在你有一个使命了，你要看见这个世界是个僵亡的世界，所有周围的人都是僵亡的人，你我应该把福音送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只传福音，你这个人也是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的主第二段，第二段所经过的。但接着到了第二段末了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第一段末了的时候经过了30年，天上有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到了第二段，当我们的主能这样为父神做见证，弟兄姊妹，天上又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你们要听他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天又说话了。现在我们的神又藏不住他内心的喜悦，他可以告诉你说，自从有人类以来，你找不到有一个人像我们主一样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完全照着父神的旨意。神在首先的亚当身上所没有得着的，在末后的亚当身上完全得着了。神在第一个人身上失望的，弟兄姊妹，在第二个人身上完全得着了。第一个人身上失去了乐园，第二个身上乐园又复得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知道神的在神心目中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是约翰福音，是什么？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。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要做人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一次好好的想过，做基督徒就是做人，你明白吗？今天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已经沦到次人的地步，好像不光是殖民地，次殖民地。今天你如果知道人在那里所做的，就好像在动物园里面所做的一样，神救我们是要把我们救到做人的地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在他第二段里面所表现的，乃是告诉我们说，自古以来，自从有历史以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本来巴望在人身上所巴望的，终于在我们身上完全实现。我们的神梦寐以求的，完全在我们主身上显出来了。我们的主是第一个历史上的完全人。亚当失败了，结果我们的主完成了父神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？做主的门徒就是做人。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不做人了，他以为说我做了基督徒就可以不必做人了，没有这件事。你看很多基督徒，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以为说我只要做了基督徒，现在可以喊我父亲是弟兄，然后呢，喊这个，我现在呢，我和我们的总统也是弟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看见吗？这是我们错误的观点。从前呢，在我不忘记是冈山还是凤山，大概是凤山吧，我哪个离高雄比较近一点了、啊？凤山还是冈山呢？忘记了。啊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听说有一个弟兄呢，他读圣经。读圣经啊，圣经讲说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所以他家里有床他不睡的，他说这个不属灵，这个睡在床上就不像主耶稣。我如果跟随主的话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他就在那个门口啊，就摆了个稻草，他每天呢都睡在稻草上面，他越睡就越属灵。然后呢，听说啊，他也不坐公共汽车的，他呢是走路，大概是一直走到高雄去聚会的。那么人家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坐？为什么你不坐这个公车？他说主耶稣都从来没坐公车的，你看主耶稣到哪里都是穿草鞋啊。 从加利利走到，从加利利走到这个犹大地、犹太地，走到加利利，你看他都穿草鞋。那我要学主耶稣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啊，不光地上你找不到，将来到天上也找不到。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就碰到一班弟兄姊妹，很爱主，那些年轻人呢、啊，很爱主，爱主爱到什么地步呢？他所有一切，通通撇下了。他离开自己的家，离开父母，因为圣经说，凡是爱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如果不是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他们真的把这些圣经读了，而且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好了，那这些人他们真的撇下一切，他们就跟随了一个运动。这个运动我们知道后来叫做神的儿女。你如果要去看他们这个他们这个单张啊，这个都是还这个很他们很热心，很热心啊，实在很热心。好，那么有一次我在华盛顿，我碰到其中一个人，我说：“哎，某某人呢、啊？你因为我知道他是弟兄了，然后我知道他姓主的了，姓主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住在什么地方啊？然后你知道他很属灵，他说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好，我马上就醒过来，我说这个人一定是神的儿女，你知道吗？就神的儿女是个运动啊。”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不错，但那个是指着神的儿女这个运动做的，太属灵属灵，所以他们把所有的家产都变卖，所有都离开他们的父母。你知道从前有的弟兄，年轻弟兄怎么聚完会，就是读了这些圣经以后啊，说是因为你知道路加福音说，人如果爱我不是过于人若爱父母妻子儿女，若过于爱我的话，就配做我的门徒。你知道在希腊原文是恨这个字，人必须恨我的父母妻子儿女。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年轻弟兄跑回家见着爸爸说，爸爸我恨你，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这是人误会神的话，这是人误会神的话。人以为说今天如果做主的门徒就是做很特别的人，很戏剧化的人，但是不，你要看见说，如果你做主的门徒，主要叫你做一个很平常，做父母的儿女，做老师的好学生，做国家的好公民，做上司的好下属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主的救恩临到你，如果你是一个跟随主的，你如果是一个跟随主做主门徒的人，我的弟兄姊妹，你一定是一个会做人的人，因为主的救恩是要叫你到这样的。还有一个老姊妹很爱主，我不知道是在哪里，我听说有这么故事。她呢，因为生了在病在床上，所以很多人呢常常到她家里去看她，希望从她那里得到帮助。因为很多人都从老远地方来看她，那么大家都知道很属灵，那么她也觉得自己能够帮助别人。那么有一天她发现她的那个屋顶漏，那么下雨天的雨会滴下来。那么他这个屋顶漏的地方刚好在他床的那个上面，所以不小心那个雨呢就会滴下来。那么普通你要屋顶漏了，那么很简单嘛，请个人来把屋顶修修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很穷的话也不要紧啊，你把床搬开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就不一定说刚好雨呢会滴在上面。不过呢他很属灵，所以呢有的弟兄们如果下雨天去看他的话，结果他是打着一把伞呢就坐在床上来接见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多弟兄们传，这个怎么真属灵啊？你看看他这个漏了个洞，这个漏了这个上面破不是屋檐，他也不补，而且他也不搬一个地方，结果他拿着一把伞，那么在那里给我们很多的帮助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们喜欢这些戏剧化的东西，你信不信？我们今天所谓一个属灵的人，他只要越不像人，就越属灵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像天主教啊，就是把一个人能弄得不像人他就行了，这个人叫不结婚能做秀女他就是属灵的，你看见？但是不，如果一个爱主的人，他是做主门徒的人。有的弟兄很稀奇啊，他昨天刚刚度蜜月，他今天不敢站讲台，那个原因都是那种思想种在里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感谢主， 如果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如果我们要跟随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越过我们越像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到了变化山，那个变化山就是黑门山，大家知道是个很高很高的山。如果你们今天到这个提比略海边，不是，你们到了提比略海边，到了这个加利利尼往北看，那个最高的一座山就是黑门山。那么第九章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就暗暗的就上了高山，在那边祷告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。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那段的故事，衣服洁白放光，他的面貌改变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一件事，等到他这个洁白放光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和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就同主耶稣说话。他们说什么话呢？就是说将来去世的事，就说到去世的事。那么这个去世的事，那个去世两个字啊，和出埃及那个出埃及是完全一个字，就是出去的事，出去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一次我们主耶稣很可以就在黑门山就升天了。为什么升天了呢？因为他已经完成父神的旨意。就做他自己来说，弟兄姊妹，他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，他是一个完全人，他的生命已经到了丰富的地步，丰富到一个地步，那个生命从他里面满出来，从他的麦子里面透出来，所以我们的主就改变了他的形象。所以根据这里圣经的记载，我们的主可以从变化山上就直接升天，就出去了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还得从最高的山慢慢慢慢的走到哥哥他，面向着耶路撒冷？没有别的，这条路不是他自己要走的，这条路是为着你，为着我走的。如果那一次我们的主就升天的话，就做我们的主自己来说，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那一次他回去的话，你我就没有救了。但是为着我们这些人能够蒙恩，现在我们的主走了一条路，不是为他自己走的，乃是一面为着满足父神的旨意，另一面为着我们这些人，他必须要走到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到了黑门山的时候，我们主的生命已经到了最高峰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一次人能看见他的荣耀有一个原因，这是整个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次人性开化。请我们记得，自从亚当堕落犯罪以后，人性从来没有开过花的。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像我们的主一样完全到一个地步，到了一个时候生命丰满到一个地步，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，就是这个神的生命叫他更像人。结果你看见说人性达到高峰的时候，结果呢就变了他的形象。所以坎伯摩根告诉我们，他是很会读圣经的人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假设当时亚当夏娃如果没有吃善恶树的果子，如果他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亚当夏娃就不死了，这是不是？那么他要不要离开这个世界呢？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？那么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，光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？那就是变化身上的结果。等到人性慢慢成熟到了一个地步开花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你会看见亚当和夏娃如果没有犯罪的话，他最后一定是因为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在他里面，那个生命在他里面，结果呢就把他的人性带到最高峰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根据 Campbell Morgan 的猜测，那么如果他真的也变了形象，那么自然就升天，就这样离开，不是经过死就升天，就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做主的门徒那是做人， 在地上是一个标准的人，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是根据神旨意的人，像我们主那样的人。因着是人的缘故，满了慈爱，满了怜悯。因着是人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人是温柔谦卑，是个完完全全的人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叫做做主的门徒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为什么主叫我们做儿女。那么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慢慢的做了父母我就毕业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一等，你看见说你不做儿女了，但是你要做父母了。有的做媳妇的，哎呀，他说我好不容易啊熬到做婆婆了，从前呢婆婆是他的十字架，等到他熬到做婆婆了，他才发现媳妇是他的十字架。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没有毕业的时候呢？没有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这就是为什么神留我们在地上短短的几十年，要我们做门徒。这个功课没有学完的时候，等到我们走到地坛的那一段，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你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生活，两个人曾经在两个不同的屋檐底下长大，不同的背景长大，现在要在一个屋檐底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要快一点，一个要慢一点，一个喜欢干净，一个喜欢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这两个人怎么能够在一起呢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呼召你做门徒，要叫你做丈夫，要叫你做妻子，要叫你做父亲，要叫你做母亲，要叫你做祖父，要叫你做祖母。我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忠心的来跟随主到底的，你看见说，这就是主在我们在地上要我们在这里做的，要我们在那里跟从的，要我们在这里往前的。所以永远记得，不要做别人的十字架，别人永远是你的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你做下属的时候，你可以从上司那里学很多的功课，你做妻子的时候，你可以从丈夫那里学很多的功课，你做媳妇的时候，你可以从婆婆那里学很多的功课，等到你做婆婆，你可以从媳妇学很多的功课，等到做父母，可以从儿女学很多的功课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一生跟随主的人，一直等到靠着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真是叫人真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？就是你在儿女的岗位上，你在父母的岗位上，你在下属的岗位上，你在丈夫的岗位上，妻子婆婆媳妇的岗位上，叫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，这个就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并不是指着我们外面向主说的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有一班的西皮，他们信了主了，结果呢他们的确蒙了很多的恩典。我有一次去看望他们，在纽约，他们住在一个很高很高的楼里面。结果呢，我们爬了楼梯啊，到了上面。结果这些人呢，你知道，他们完全回到圣经里面，不坐板凳的聚会，坐在地板上。那么最叫我惊讶的就是，我一上到那个楼里面，看见好几个主耶稣，好几个人呢，长得样子和主耶稣一模一样，连那胡子、那个头发也是一样的长。这个姊妹啊，都像什么？都像玛利亚一样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以为圣经里面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就是指着外面像主耶稣说的。你知道吗？天主教里面有一个思想，就是他们明明，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圣人叫做 San Francisco， 圣法兰西斯。他们说他属灵到一个地步，爱主到一个地步，最后呢，你看见说他这个甚至手啊都能够流出血来，那个脚啊都能流出，因为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所以甚至于这里的都有乐，都有枪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追求这个呢？不是。我们是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，是一个很戏剧化的，让人看见我们像主呢？不是。在最平常的场合， 在最平常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要叫你做一个最平常的人，做一个最平常的父亲，最平常的母亲，最平常的儿女。就在这些地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能够彰显主的荣耀，让人看见基督的美丽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就叫做做主的门徒。很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还有一段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三段，但是呢很可惜我们只有两段。今天我想讲到这里够了，不必太急。我想今天我所讲的够你们五年用的，我想我五年不必要回来。如果你们真的好好的学的话，我相信这五年是一个丰富的五年。问题在这里，我们有没有听见？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照着主的话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所以我想也许我时候还没有到，等到我们真的好好学了，主就到的时候，主会特别安排一个时间，也许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到我们今天还没有听到。所以也许等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再来看主第三个阶段到底是怎么经过，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既然让我们听到这么多昨天晚上跟今天晚上的话，但这些话呢在我们里面产生作用。但愿我们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主这两天晚上，但愿主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深处，改变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，变化我们。愿主恩待我们。低头有言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残缺的话带到你的面前，如果你看为美好，就求你祝福这些话。但愿这些话能够带到弟兄姊妹的生活中，带到实行中，好让你自己在这里的见证能够你自己的见证能够荣耀的出去。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在弟兄姊妹们身上做工。虽然我们的聚会能够散去，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，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，我们为着他们向你感谢，我们为着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听见这些话，我们也向你感谢。主啊，但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，无论如何的艰难，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，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，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窄路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。